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6月18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以色列轰炸最猛烈的一天"。现在呢，他那儿是凌晨，天儿快亮了，应该现在是5、6点钟吧。好，昨天这一天他干了最猛的一天。到现在，川普那个战情室的会议已经结束，到现在还没有做任何的宣布。然后他宣布了一个帖子上宣布了一件事儿，非常的意味深长。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另外呢，种种迹象表明，伊朗政权确实出现了崩溃的迹象。那你说可能性现在有多大？如果100%的话，我认为现在30%左右，现在有点看到了，但是呢，也没必要那么乐观。但现在整个看形势还是不错的。说到贸易战，那中美这边还没整明白呢，中欧现在也宣布谈崩了，也就是欧盟那边已经讲不再和中国谈了，谈也谈不明白。本来是7月20几号，冯德莱恩和科斯塔要到中国去，是什么中欧建交多少周年？本来在那儿呢，要把这个贸易协议给宣布一下，到现在没有了，不再抢这个时间了。说到习近平没缺胳膊没短腿的跑到了中亚那就自己去了，到那儿去访问。可以这么讲吧，一边撒一边啊，我这个题目这个字儿写的还不对啊，一会儿我回去改一改。一边撒币是一边辟谣。说到辟谣这件事儿呢，确实啊，我说的都牙碜，因为那谣言的水平实在是太低了。他问题是墙内还不断的有朋友在问啊，大家呢还都挺信啊，一会儿呢咱们再说几句这事儿吧。说一个中国的社会新闻，在中国现在离婚排号，那离婚的人太多了，那怎么办？发号，那怎么办？我抢不着号，我着急呀，非离不可呀！哎，结果中间有人就专门替你排队，替你去抢号，有人在做这个生意，这离婚都离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啊？有人靠离婚抢号来挣钱。另外，中国的教育部呢，公布了最新的数据，中国的人口确实在开始雪崩。一会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数据。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朝鲜吧。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绍伊古奉普京的直接命令抵达了平壤，和金正恩来会面。此行没有做任何事先的通知。那边呢，炮灰包括呢枪支弹药大概又不够了紧急又跑回来找三胖来了。这已经是几个月内绍伊古第三次访问朝鲜了。当然，这次来呢也没白来。这次呢，正好有一个献礼工程，是什么呢？正好，是朝俄铁路正式全面通车了。来了以后呢，正好在这儿搞了个剪彩，搞了一个仪式，也就是俄罗斯直达朝鲜的列车开通了。然后两个人在这儿一块庆祝，然后第一趟从平壤出发到莫斯科的火车走了。这件事儿倒是有点意思啊，整个这个火车大概两边行程超过了1万公里，从平壤到莫斯科行程超过9天，一个月就走2班啊，就这，你说这铁路你修它干嘛呀？嚯，但两边运军火这件事儿可厉害，费这么大劲，它不是为了运人，你想一个月才走2班，这能拉几个人呀？哎，主要他是把这条路打通了，以后两边啊，你给我运粮食，我给你运军火，这个大动脉就通了。莫斯科那边号召今年俄罗斯人没事上朝鲜去度假去现在在干这么一件事儿。 来也有点纪念日的意思了，因为今天6月18号是朝鲜和俄罗斯签最新的血盟的1周年，两边呢有一个小纪念吧，当然主要还是来要东西了。现在这个没办法啊，现在呢俄罗斯自己已经不行了，离开朝鲜他已经打不下去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其实本来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哎，但川普不干呢，那就没办法了。简单说两句，韩国尹锡悦还在那儿打官司呢。李在明呢，到了 G7 峰会啊，没有见到川普，跟日本石破茂什么的都见面，都说话了。那尹锡悦这边打官司呢，他一直在耍脾气啊，他不愿意去啊，或者是不出庭，他一直做这方面的挣扎。但他的太太是出了问题。韩国媒体的报道，金建熙现在暴瘦，头发都白了，现在精神状态已经到了没有办法进食的这样严重的健康问题，现在只能靠药物维持来度日。这两天不行了，已经住院去了。去年搞的那个啊，那整容脸，看着还跟啊这个上哪儿访问去，大伙儿都盯着看，还挺有风采呢。到现在这成白毛女了，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哦，这老尹是真疼媳妇儿啊！当然，老尹这政治生涯也毁在这媳妇儿身上了，那你是没办法呀。那你看这媳妇儿都给折腾成这样了，要不然老尹这两天也没情绪啊，跟法院那儿也一块闹，哎。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俄罗斯对乌克兰又上演了一次猛烈的空袭。俄罗斯发射了440架携带着集束炸弹的无人机，和32枚包括匕首，就那个高超音速导弹的那种导弹。440架无人机，其中有280架，它那个名字叫烈士无人机。就是有去无回啊，这个意思吧，上边都装着那种小型的集束炸弹。那现在这440架乌克兰拦住了428架，跑了12架，其中262架是被火力击落，166架被电子战干扰啊给它压制下来了，这是无人机。另外呢，有2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过来以后，被防空部队2-0全部拦截了。有16枚导弹，那个 KH-101 是由飞机从萨拉托夫地区发射的，乌克兰拦住了15个，跑了一个，啊，有一个没拦到。另外有4枚叫口径巡航导弹，这是从黑海发射的，乌克兰都没有拦到。另外呢，还有9枚 KH-5969 制导导弹是从别尔哥罗德飞机射出来的，9枚拦住了8枚。另外还有1枚反雷达导弹，最后1-0把它给拦下来了。这里边重点攻击的目标就是首都基辅，200多个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基辅，结果导致有住宅楼被摧毁。造成了15个平民死亡，114人受伤。啊，扒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大概加起来150、160人，这个是有的了。结果有一名美国人这次呢也遇难了。这是昨天晚上啊，在基辅上演了这么一场激战。那出现了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袭击，炸了首都。今天上午呢，在基辅上演了这么一幕。有62个外国外交使团，其中有52个是大使，他们都抵达了基辅的那个9层的公寓，把它给炸了嘛。这62个外交使团的代表跑这儿来看啊，当然这里边死了一个美国人啊，现在这仗还在那么血腥的、残酷的在进行。说到地面战，昨天乌克兰成功的收复了苏梅地区，俄罗斯用5万人打了1个多月，一天呢往前拱拱个200-300米，差不多就这么个状态， 结果打了这么多天，乌克兰用2天就把整个的地方全给收回来了。现在呢，等于是乌克兰这边比较自如，有进有退啊。俄罗斯就是埋头猛攻，除了人多以外，除了不管士兵死活以外，也没什么战术啊，就是埋着头往前爬，往前攻。这边呢，到一定程度啊，就把这帮人给收了，然后再打回来，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泽连斯基呢，抵达了加拿大，参加了 G7 峰会，在这儿呢是有一个主题叫"强大而主权的乌克兰"，有这么一个特别会议。在这儿呢，和法国、欧盟、巴西、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印度、日本和北约秘书长，他都会举行单独的会议。本来是约好来见川普的，但川普已经走了。错过去了。那说到这件事儿呢，加拿大这是总理卡尼第一次在这儿举办 G7，也是呢在家正式的招待小泽，在这是宣布了这么几条了。卡尼呢宣布对俄罗斯和其他地区40多个实体实施制裁，另外对200多艘什么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加了这么一个。另外，加拿大呢准备了一个20亿加元，大概1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计划，无人机、直升机、弹药啊给小泽。除了这笔直接援助20亿加元，还将给乌克兰提供2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什么叫无息贷款呢？因为贷款的利息是由俄罗斯在这扣留的那些资产啊来支付，这样呢你不用付什么利息，你就使着。等将来呢，比如战后啊，这个俄罗斯的钱或者是怎么样有了安排，这钱你也不用还。等于这次卡尼啊给小泽准备了这些见面礼，还是真够意思啊。美国调查委员会昨天做了一个姗姗来迟的宣布，美国和他的盟友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方面，他们做了彻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违规行为，并且他们注意到对所有的军事援助都进行了高度严格的管控。这算是给乌克兰、给小泽他们把事儿给说清楚了。从大选那时候就开始啊，我们给乌克兰的东西，据说都到了国际黑市，小泽他们在里边发财，怎么样，就那帮马克党们。川普那儿子马斯克，还有那塔克等人啊，天天在这满嘴喷粪，在这说这些事儿。到现在你们怎么说？你们怎么说？你会向人家道歉吗？骂了人家多长时间？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咱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老程序，先从以色列说起啊。这事儿今天还特别多，今天呢被称为是这次战争以来轰炸最为猛烈的一天。以色列除了他那个革命卫队的各处大楼和军事设施之外，大家注意啊，以色列是死盯着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教卫军在打，他的国防军呢，他倒不咋地，他死盯着这个教卫军在打。另外，对通信中心、炼油厂也都在轰炸的名单。甚至有报道，在伊朗港口那儿有4艘船只在猛烈的燃烧，这次的啊范围在猛烈的扩大，重点当然还是伊朗首都德黑兰遭到了大规模的袭击。我刚刚看到的几十分钟之前的报道，德黑兰这一夜就好几波，最后的一波正在上演，还在炸，又是一次猛烈的轰击，德黑兰全城多处燃起了大火。当地的居民讲说，这是开战以来以色列空军对德黑兰发动的最猛烈的攻击，这个达到了高潮。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他们在5天内第二次斩首了伊朗的总参谋长，也就是整个政权的这个最高军事指挥官。这个说法呢？他并没有什么实权啊，那边呢有国防部，这边呢有伊斯兰革命卫队，两边人家都有自己的司令，他呢就是个最高的，有点像召集人，也军委的什么什么，有点像这方面啊。那这也是啊最高的军事长官再次给他办了。 这个人呢是也是哈梅内伊他最信得过的一个管军队的人，叫沙德马尼。以色列空军讲，我们是根据精确的情报，在德黑兰市中心发动空袭，把他给击毙的。哪来的情报啊？那肯定当地给的情报啊！啊，找到了他，把他给击毙了。说到这件事儿，太瘆人了。这都打了5、6天了，你最高的军事指挥官脑袋还保不住，你这是核心中的核心呐，你都藏不住，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伊朗内部早就被渗透的千疮百孔了。刚上任5天的司令官，就是又让人给斩了。现在可以这么说吧，以色列其实可以干掉伊朗的任何人，包括哈梅内伊。当时以色列他们想干，这不是问了川普啊？那其实他们自己是能干的，那川普不同意，那就没办法了，他们是可以干掉他的。按说你这上将首级说拿就拿，这东西，这个才可怕啊！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也宣布，以色列空军60架战斗机在这一夜忙什么呢？他们对伊朗的腹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目标是瞄准以色列的弹道导弹的发射器。他们往以色列打导弹，哎，我们专门找你的发射器。他们讲呢，他们对伊朗的心脏地区那些地对地导弹发射和储存设施进行了一系列猛烈的打击，对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12个导弹发射场和它的仓库啊进行了摧毁。这里边讲呢，伊斯法罕和周围地区的多个弹道导弹发射器和仓库猛烈的在燃烧和殉爆。他讲在过去24小时内，伊朗对以色列发射导弹的数量明显减少，就是因为这个提前打击。以色列空军他们攻击了这些发射器和基础设施，应该说也间接保卫了以色列。官员们认为，他们的评估到目前为止，空军已经摧毁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所拥有的至少40%的弹道导弹的发射器。基本打掉了一半儿，现在可以确认有70多个啊防空飞弹系统也被摧毁了。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以色列目前的评估说，伊朗仍然有1800枚导弹，也就是能够到以色列的，能飞这1800公里的，啊，基本算2000公里吧。他们认为还有1800枚导弹的实力，啊，这个呢，咱们再观察。另外，以色列讲，在摧毁伊朗地下80米深处的铀浓缩设施之前，他们绝不会停止。另外，据伊朗网络管理局的报告，伊朗遭受到了来自以色列的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伊朗大部分地区的互联网和蜂窝网络，就手机用的，都已经瘫痪了。说到这个，让我有点特别的震惊。您都搞了5、6天了，才把他网给断了，这怎么回事啊？这难道不应该在第一天开始空袭的时候同时进行的事儿吗？现在断网，这是多严重的一件事儿啊！你看，当时普京他们攻击乌克兰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把乌克兰的网就给断了。他们用网攻啊，他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以色列这个为什么耽搁了5、6天才做？这我有点不太理解啊。最后事后复盘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内塔尼亚胡呢，现在做了一个最新的讲话，说为什么我们这次这么着急？因为伊朗马上就要完成2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所以说要先发制人，一种是原子弹。另一种呢，就是6倍音速飞行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说伊朗准备制造上万枚这样的导弹，那太可怕了，那太可怕了。所以说没办法，我们只能及时采取行动，摧毁这些旨在毁灭我们的这些武器。所以说我没办法。以色列防长卡茨警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你会面临类似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命运啊，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伊朗叫法尔斯通啊，法尔斯通讯社援引当地人士的话讲，说伊朗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了，也就是在最高领导人遇刺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继续来进行管理，可能已经都排出顺序了啊，他们谁继承啊，谁怎么弄啊，就跟黎巴嫩真主党似的啊，把那个什么头给炸了。然后上了一个又死了，上了一个又死了，几天死一个，我估计他那个名单也都准备好了。内塔尼亚胡呢，也和他的所有的高级首长开了2个多小时的会议。据报道，他这边开，川普在那边开，两边的会议应该是同时进行的，互相等着。这也是开战以来内塔尼亚胡开的最长的一次会议。在会议之后，内塔尼亚胡和川普两个人是通了电话的，这个已经证实了。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以色列官员估计，美国最早可能在今晚对伊朗开战。现在是以色列时间上午啊，应该是六七点钟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今晚开战，那大概还有那么14、15个小时的时间啊，这大概是这么一个说法。另外呢。到现在他是这么宣布，他给美国宣布的啊，我估计也是一个估计预测。老内没这么说啊，他和川普通过电话，他并没有讲任何的话。一直到现在，川普还没有做任何的宣布。开完这1个多小时的会以后，川普只发了2个帖子，有一个帖子一会儿我们要讲，最新的一个帖子，白宫旁边我要立2个旗杆。哎，我就早就想办这事儿了，那我得立这俩旗杆。他在那儿聊旗杆的事儿，那你也没说大家万众瞩目的这件事儿，股市什么大家全看着呢，您那儿聊旗杆，你怎么回事？他没宣布，所以说美军现在处在一种战又不战、退又不退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作为以色列来讲是等不了太长时间的，因为那个伏尔多下边的那个铀浓缩。啊，但那个当然不能装桶里边，说搬走就搬走，那是核原料，那不是闹着玩的，那是个大东西啊，那很复杂。那你也不能等太长时间，等太长时间它转移了，那你炸那儿还有什么用啊？所以说现在呢，可能也等不了。那如果美国不上的话，现在有军事专家分析，以色列有一个5000磅的钻地弹，那钻不了8、90米。说美国的那个地狱堡垒，那什么大钻地弹能干200米，就能钻下去200米，那你这8、90米肯定不在话下了。以色列那个可能钻不了那么深，那怎么办？现在只能用多频次的来炸，也就是让一发炸弹下去炸一洞，然后用另一发炮弹再接着追炸。那我一次一次的炸，我就能达到8、90米了嘛？也就是 F-15 他们能够携带这种GUB-72 5000磅级的钻地炸弹，以色列是有这个东西的啊，那要费好多事，很麻烦啊。这个还得是精确制导，因为你正好第二个导弹得钻到第一个导弹的眼儿里边，这是很复杂的，它不是说绝对弄不了。但是呢，如果有 B-2 或者是 B-52 那大黑鸟过来，一下就解决了嘛，它等不了太长时间啊。这是呢，现在以色列今天的杀法。那下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伊朗的反击。伊朗呢向以色列发射了新一轮的弹道导弹，前边也有啊，都是零敲碎打，打2枚，打1枚啊，那个呢都不能算波了，算成一波的呢，大概在他那儿的凌晨大概3、4点钟，有30枚导弹，这算是一个阵容啊。结果有29枚被拦截，有1枚落入了空地。有一枚被毁的导弹的残骸掉进了停车场，引起了火灾，导致20多辆汽车受损。另外，以色列的一枚反导导弹最后打呲花了，失控啊，但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整个这一波，这还能算一波攻击？以色列媒体讲，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侥幸啊，让你躲你就躲着。 因为两边相隔1600公里呢，他飞过来他也得飞会儿呢，对吧？一旦判断，赶快通知大家躲起来，还是来得及的。另外，这一波一看也没得手，但是伊朗的总参谋长还是像那死了，那这是之前说的了，向特拉维夫和海法的平民发出了直接警告，他让他们也立刻撤离。伊朗国家电视台也发布了这么一条信息，说今晚有一个惊喜，世界将记住他几个世纪。这话什么意思啊？那现在天都亮了，这惊喜还是没有啊。但你说吧，他这是嘴炮，他说这种狂话。说到昨天啊，你看到伊朗这种叫嚣，所谓的这种警告，听着是让人毛毛的。所谓让人能记住几个世纪，这什么状态？这得何级的才能让人记住啊？这才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啊？你像当年广岛的那颗核弹，那上百年、一二百年都会记住，那人类整个历史都会记住它。或伊朗现在把这个高度提到了这个程度，那明天，也就是明天天亮，明天中午，川普要和一个人吃饭。这两件事儿呢，现在有一些江湖传言啊，在看伊朗国家电视台说的这个没头没脑的这句话，当然现在是吹牛了，没落实。这事儿有一点连接啊，一会儿我们再说。那下边我们多说说伊朗这边，伊朗这边现在看呢是出现了崩溃的迹象，老百姓呢有点蠢蠢欲动。有机会没有？有机会啊，有机会。你说这共和国卫队如狼似虎，死硬啊，顽固保守分子啊，都是宗教狂热，他同时他们也是既得利益阶层。他们有多少人？10万多点，不到12万人。那能干掉他们吗？那你当时巴列维国王将近40万军队呢，那霍梅尼啊一帮白胡子老头过来呢，40万军队不也跑了，也瓦解了吗？你也没招啊。你现在这儿面对着10几万人，从绝对情况来讲不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把伊朗政府从神权变成一个世俗政府，现在看有这个可能性。伊朗民运，伊朗的海外民运，那是在伦敦的这个组织叫伊朗国际，他们呢有相关的情报，因为他们应该了解国内的情况。他们显示说，哈梅内伊因为精神状况问题，因为这次吃这么大亏，他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打击，已经把决策权移交给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说伊朗呢现在还没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件事太令人匪夷所思了，都被人锤成这样了，首都当然炸得火光四起了，还不进入紧急状态，我估计这帮人都晕了，把这事儿给忘了。大批的人马现在开始往德黑兰外边跑，这国家现在都乱成一团了，这事儿都给忘了，那真忘了，我估计啊。这伊朗国际讲说，德黑兰高层已经进入到了事实上的紧急状态，哈梅内伊和他的儿子都已经转入到了地堡。在美国的那位伊朗王子里萨巴里维今天向伊朗人民录了一个最新的讲话，他讲说，哈梅内伊现在像一只惊恐的老鼠一样躲在地洞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走到了尽头，它正在崩溃，已经开始的一切是不可逆转的，未来是光明的，我们将共同翻开历史的新篇章，现在只需要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就能终结这场噩梦，现在是站起来的时候了，是重新夺回伊朗的时候了，希望我很快能和你们大家在一起。我回伊朗之前给大家讲过啊，这儿你一下，那伊朗我们直接自由民主不行吗？我干嘛非要弄一前王储回来啊，前王子干嘛呀？不行啊，文明程度没到，这大家呢没有那种自我意识，没有那种人格意识啊，不行。所以说离开了神权就是王权，这俩你挑一个吧。 那你王权了以后，未来也可以啊，这个什么君主立宪或者是怎么样，那就有办法了。只要不是神权，就都好办。所以说呢，这人民呢，他就这层次，就这水平，那你说怎么办啊？所以说，没了神权能取代他的，比较顺理成章的就是王权。很多人还挺怀念巴列维老王子啊，这还是有这个情怀的，有可能啊，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到现在为止，谁在这位王子的背后？所以说美国人有点把这个人推出来啊，给他搭班子，给他钱，给他经费啊，到那儿去啊，中情局怎么一块儿和摩萨德大家一块儿搞一搞，给他配一配人，瓦解那边的部队，各方面有点意思了啊。现在这个人有点呼之欲出。另外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现在咱们画一个轻轻的问号。这个比较可信，但是呢，还是画一个问号，没确实啊。伊朗的那位前总统内贾德，就那小个子，那这也是一个死硬分子，很狂了啊。当然，他是个世俗人士啊。他在联合国直接讲过，伊朗没有同性恋，同性恋呢都给整死了，那哪儿还有同性恋？他非常厉害。结果，他和他的妻子和儿子在高速公路的汽车上被炸死了。那什么情况呢？现在怀疑是他们这一家子要逃走的时候，被那伊斯兰革命卫队把他们给办了。你想跑，没门儿啊，他死了。那现在综合看，伊朗这儿呢，确实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40多年了，伊朗又回到了中世纪，处在那么一个黑暗的状态。现在40多年了，有可能啊。现在呢，有那边人家那边也有自媒体，也有各方面的一些报道讲，德黑兰最富的那个第三区，那不是说到首尔有一个 Gangnam Style 吗？那个江南区啊，就那个意思吧。说那帮富人都跑光了，在整个伊朗西部，就是以色列从那边过来这一片伊朗的西部的防空部队。战略导弹值班那些部队，现在基本上很多人都跑了。你在那儿待着也是挨炸，人空军过来挨个点名，那还不跑啊？现在是大量擅离职守，全跑了。那现在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成宪兵了，他们搞了一个红色预案，追捕这些逃兵。在德黑兰也出现了大批的公职人员失联了，猫起来了，我不上班去了。那革命卫队也发声明讲，擅自离岗者按叛国罪论处，这里边都有消息都能传出来啊。原来在德黑兰大学内部有一个巴斯基民兵组织，那司令在前面那20多人里边被斩首了，那这个民兵组织也停止集会了。他们的很多骨干分子甚至把原来发给他们有点像哈马斯的那身皮、那个绿色的那身衣服，现在开始都给烧了。这个人心动摇啊，这个确实是有了。那现在那第三区那儿大概住着30万富人，这个之前给大家讲过啊，就这是他们的高层，现在开始往外跑。可是现在呢，这帮人也比较困惑，因为他和伊拉克、科威特这些现在都禁飞了，约旦也禁飞了，也不让去了，那往哪儿跑呢？现在只能往伊拉克跑。伊拉克那儿呢，有一个什叶派控制的一个割据的那么一块地方，他们可以通过那个渠道往外跑。那你得是非常有关系，或者是有财力、有实力的人才能越境，才能从那个角度跑掉啊。所以说，这帮人现在挺难受的，跑不了了。现在看到也有一些西方媒体在伊朗那儿还是有人的，大家看到的这种情况非常的惊讶。这次以色列这么打伊朗，结果伊朗国内呢也没有进行紧急状态的宣布，也没有进行全国总动员。那以往我们都知道那边来炸侵略我们的国家。那怎么着也得有一帮基本盘，我们搞个集会，对吧？我们抗议以色列，我们至少骂他两句总行吧？你这个至少能鼓舞人民的士气啊。现在连个反以色列的集会，现在也没人组织，也没有。 不但没有，现在在很多街道上出现了，反哈梅内伊、支持以色列、欢迎以色列、给以色列指道的那些标语。所以说，你像这个政权现在已经完全失控了，你怎么也得组织点什么呀？你看，原来老布什那海湾战争打萨达姆的时候，萨达姆那尤其是那个新闻发言人，那一天到晚在那儿瞎编，在那儿白活，那恨不得美国兵都进了巴格达了，他还在那儿白活呢。那最后他也被人抓住了，那就那么个主儿。那人家至少那还没散啊，还没散。但现在伊朗这看不见动静了，这是有点意思啊。那现在这已经是到了战争打成这样了，伊朗完全看不到热情高涨、团结一致，大家跟他一块儿怎么样？明显的能看出来，哈梅内伊的神权统治的根基，天怒人怨已经彻底动摇了。整个社会和这个神权政府之间，那种互相仇恨、互相极不信任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他现在唯一指望的就是那个教卫军。那个10来万人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而且也没有看到其他，因为他这儿有这个宗教一部分，还有政府的一大帮人呢，总统啊，下边那儿还有各个部，也没看见政府部门出来行动，谁团结在哈梅内伊周围，政府强有力的在运作，没有，老百姓也没人管。我看有记者讲。因为伊朗这几年已经经过了几次全国型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光上次的头巾运动就死了500多人，他们就拿那个吊车把他绞死，然后吊老高啊，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见来示众，死了500多人，他们就这么给弄死的。所以说现在呢是啊，一下斩首了你们那么多人，作为老百姓，同仇敌忾还是拍手称快？现在明显是后者呀，大家都拍手称快。而且这事儿呢又不一样，你看两边打仗，以色列人家又不事实占领，因为两边也没有领土要求，也不接壤，他也不可能直接派步兵过来，直接进入和你来巷战，占领你一个城市。所以说，他这个政府也很难煽动全国民众跟以色列拼命，对以色列有什么仇恨。而且这次以色列呢，我认为做的还不够了，但是整个的策略是很明显的，把哈梅内伊神权政府和伊朗人民他给分开了啊。当然，我认为这个文宣还要再进一步加强。他现在锤的基本都是这些高官，对下边那些民众都是鼓舞的、鼓动。煽动啊，都是这种情况的，而且呢，我们要炸的时候，我跟这帮老百姓打招呼啊，也都是有安抚的态度的。所以说，现在大家我给大家介绍完了以后啊，这算不算种种迹象啊？这个有点意思吧？当然呢，也不能太过乐观了啊，这是一个过程啊。有朋友讲，只要拿下哈梅内伊啊，这事儿好像就解决了。我认为这确实有帮助。只要把哈梅内伊斩首，就能造成伊朗高层的分裂。现在你军方既然能够新上了一总参谋长，你都能给他点了名，那下边呢就会出现在黎巴嫩真主党那种状态，谁当这总书记就办谁。这几天一个，几天一个，你要这样的话，就能造成他高层的分裂，堡垒最终还是从内部被攻破的。这个确实可能会有机会啊，这是一。那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教卫军、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你说当年啊，伊拉克干到，他们办到了吗？当时是步兵进去的呀，是坦克进去了。当时萨达姆有一个共和国卫队，那也老厉害了，10几万人，也很凶啊，那是他的禁卫军啊。最后步兵去了，坦克进去了，这帮人做鸟兽散就跑了。问题是现在你只有空军呐，你就是川普上，他也不会啊弄10几万多国部队进去去推伊朗去，我估计他也没这个兴趣啊。所以说你只有空军的话，那在地面上还是没有人是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对手啊，这是个主要的问题。这帮人呢又是死硬分子，又是既得利益阶层，所以说摆在伊朗人民面前的。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难度。 你这和当年的卡扎菲也不一样，当年一说利比亚多凶啊，那最后多国部队进去了，法国部队什么的，美国部队都进去了，那最后萨达那个卡扎菲只能跑了，最后从地沟里让人给掏出来的嘛。所以说你这个不去兵，这个是有点问题啊。但眼下来说，和前几次伊朗人民前仆后继的那种街头运动和那甚至可以叫革命来说，那这次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像老内讲的，眼前的这个政府空前虚弱，那老百姓是不是得整一整啊？你还得有外部势力啊，是啊，把王子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下一步就看啊，川普的决心到底有多大，这很厉害啊。这说的是伊朗，下边咱们说说整个国际社会。国际社会那跟这都沾包呗。油价大涨，现在已经超过4%了。昨天美国股市啊，道指跌了300点，为什么呢？因为川普讲了嘛，啊，无条件投降啊，他说了几句狠话，那大伙儿一看肯定是要上啊，那最后股市也都出事儿啊。标普跌了不到一个点，纳指也跌了不到一个点，大概是有这么一些了啊。那根据那川普上还是不上啊？咱们就现在就看了。根据福克斯的采访的一个高官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宫战情室举行会议，讨论了在伊朗境内包括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计划。会结束了没有？整个会议只开了1个小时就结束了，然后和老内就通了电话。最终的结果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有美国官员讲，昨天华盛顿夜里是非常疯狂，白宫和五角大楼人们都在疯狂的忙碌。那 Pizza Hut 里边那个披萨是好家伙，小车紧着往里送披萨，说这个呢应该是美国在介入这场战争的最后的阶段，啊，这个现在已经不是决策阶段，是准备阶段了。啊，这已经是，要不然的话，你弄那么多人啊，下边的参谋啊，兵棋推演在那折腾那干嘛呢？那尽管有报道讲啊，说呢，他本来川普自己也说，在飞机上他讲，开完了这个会以后，我们会发一份声明，最后没有啊。但是白宫呢，刚刚发布了一个旅行和照片的限制令。也就是意思呢，从现在起一直到周三，旅行和照片限制令，那川普呢可能进入到一种比较忙碌的状态，就不出来和大家见面，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白宫是做了这么一个宣布，然后下边这个意味深长的事儿就来了。川普呢决定在明天中午1点，在内阁会议室，大家注意这个地点啊，内阁会议室。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举行闭门午餐。内阁会议室也不是吃饭的地儿啊，所以说大家知道啊，这要进行一个私人的会晤。首先地点不对，在内阁会议室进行闭门午餐这件事儿本身就不挨着。再加上人也不对，川普去见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这从何说起？按说这应该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吧？现在是换人了吗？那叫什么凯恩将军，我忘了是谁了。那俩是对口的呀，再不济也是海格塞斯和他来见面。总统跳过一帮人和巴基斯坦的一个陆军参谋长。一个元帅来举行闭门午餐这件事儿，确实是哪儿都不对。这就把前两天那个无厘头的那个传言就给整明白了，说他们搞到核弹了，伊朗啊搞到核弹了，从哪儿弄的？不是从俄罗斯弄的，是从巴基斯坦弄的。那伊朗和巴基斯坦他们关系是不错的呀。因为中国原来设计的中巴经济走廊干嘛呢？弄一条铁路嘛， 也就是伊朗直接到巴基斯坦把油运到这儿，然后从那儿弄一大库，然后火车就开始从穿过整个巴基斯坦就运到中国来了。原来这是他们设计的一条大动脉嘛，所以说那边两边关系是不错的。那会不会有巴基斯坦方面核武器的这个传闻，大家这件事一定要重视，这是白宫宣布的。川普在一个不带对劲儿的地点和一个不太对劲儿的人吃一顿不太对劲儿的闭门午餐，这哪儿挨哪儿啊？大家再回头想那个传言，说到刚才人家伊朗国家电视台说什么，我要给你一个惊喜，这件事儿要被记住几个世纪。再加上啊，伊朗的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司令，这不是一直叫嚣吗？特拉维夫和海法的人赶紧走，我让你们撤离。光是嘴炮吗？还是昨天那句话啊，我听着这话我心里是毛毛的。特别是川普要跟这个人吃饭，我觉得这事儿一点都不沾边，让人确实是 有些疑惑啊。这咱们先留着啊。那川普到底干还是不干啊？咱们快速说一下川普最近的帖子。首先第一啊，他说呢，我没有以任何方式形式或形式而是和伊朗进行和平谈判，我没有任何方式和形式要什么谈判，这是一则高度捏造的假新闻。你自己发帖说的，我现在认为现在啊，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巴勒斯那个谁和伊朗应该搞一个什么 deal， 搞一个交易什么的签协议，这不是你说的吗？哎，他说我没有啊，这是高度捏造的假新闻。如果他们想谈，他们知道怎么联系我啊。本来呢，他们应该接受之前我们那个协议，可以救很多人的命，这是他说的一个，这段话的信息是什么？没有协议。他这两天念念叨念念叨，天天说的要协议要谈判啊，到现在这件事儿没有了。第二呢，他又发了两条帖子，说我们确切的知道那个最高领袖藏在哪儿，他很容易被击毙，但是呢，我们现在不会把他杀掉，至少现在不会，至少现在不会，但我们的耐心也是有限的。然后又发了一个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无条件投降，没有谈判，然后呢，对哈梅内伊直接喊话无条件投降。然后呢，他又转发了一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发的一个长文，以色列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他转发，就说明他是认可的嘛。在这个长帖里边呢，他讲啊，这里边提到了1945年杜鲁门，因为当时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嘛，在冲绳会战当中，美军伤亡惨重，当他们要进攻日本本土的时候，不能让什么冲绳啊、硫磺岛那种事件再发生了。最后干嘛了？勇敢地挑起了责任，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扔了核弹嘛。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啊，这提出来了，这也是希望川普勇敢地挑起历史的重担。然后他讲，必须在拆掉核武和不拆掉核武这两条路上，现在在川普面前你必须选一条，选哪条都会有严重的后果，没有一条路是轻松的康庄大道。这是川普给他转发的。严格讲，你从这里边也看得出来，川普呢要准备做出最后的决定了。不管怎么说，现在不天天在那碎碎念要谈判要做交易要用我们的贸易如何怎样，不说那事儿了啊，这现在至少现在看着有点像那么回事了。但是现在呢，在马克党内部啊，马克党内部也有建制派和极端派嘛，两边呢出现了一些分裂啊，两边打起来了啊。塔克代表着那帮土鳖啊，那帮极端的马克党，现在说呢，我们就美国了，我们干嘛出去跟他们打仗啊？我世界的事儿我们不管，我们就是美国优先嘛。川普还跟他辩呢，伊朗不能有核武器就是美国优先啊，他还和他辩论呢。他现在呢，至少还站在这边啊，还是比较稍微理智一点的马克党这部分人啊，他还现在。还听这帮人的。 但你现在老停留在说这个层次肯定是不够啊，要么就是 B2， 要么就是 B21， 要么就是 B52， 反正你得干点什么。越什么兵啊，越兵最后都蔫头耷了脑的，也没精气神，最后让人大伙笑话半天。你到那儿派几架这家伙去把他那儿给平了，全世界人家都啊，你真够威风，这才是军威呢嘛。所以说现在啊，正处在这么一个阶段。有一个美国高官向路透社证实，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调动更多的战斗机，现在正在往那边大肆的转移各种空中资产，在调动。另外，所有美国海军和盟军的舰艇从波斯湾沿岸的巴林海军支援基地全部都出海了，这就是奔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去了。因为在那之前呢，昨天出了一件事儿，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呢，出现了有船只着火的事件。这一着火呢，伊朗的官媒立刻把这个影像就给公布了，把全世界确实给吓了一跳。他啥意思？美国的卫星也抓到了这个船只着火的画面。当然呢，英国海事风险管理公司迅速对这件事是做了一个澄清，说这个呢跟打仗没关系，可能俩船撞在一块儿了，最后起火了，不是什么伊朗啊又在里边使坏，跟这没关系。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太关注了，都有点毛了啊，现在都有点惊了。结果当时这一撞船，布伦特原油一下就往上干上两个点儿去，啊，全球能源市场也因为担心同步大幅上涨。这件事儿没有啊，这件事儿没有。那现在准备上，现在看是最大可能性是大概率事件。那有美国官员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他说了一番话：一旦美国加入这场战争，那伊朗现在一定已经准备好了导弹和其他的军事装备，用来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官员们表示，如果美国正式加入，袭击了在伊朗中部的福尔多那个铀浓缩工厂，这是一个重要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等等也肯定会恢复攻击红海的商船和军舰。他们判断说，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组织也会趁机袭击在那儿的美军基地，就跟之前他们所做的一样。这些官员讲呢，一旦袭击发生，伊朗就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他干嘛布雷布水雷，来瞄准在那儿的商船和各种军舰，美国的军舰等等，他在那儿布水雷。这是他这边的一个说法了。那美国呢，大概就得全方位的来介入了。那现在看着川普这边现在大面上是要干了，因为他再也不念叨谈判了嘛，他今天是不说这事儿了，还聊什么竖旗杆的事儿，那就是开玩笑，故作轻松。应该说决定是已经做了，他现在呢让小海他们开始啊做各种各样的准备，等最后发动的那一刻才有可能做最后的宣布了，或者是干了以后才宣布，这也说不定啊。那现在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眼看着川普要上了，现在呢他发了个帖子说，这根本不是我们的战争，说如果你要打仗，那国会就要根据我们的宪法来做出决定。他说他在美国时间的今天要提出一个两党战争权利的法案来阻止美国来参与，他已经邀请了所有的国会议员共同发起这项决议。我要立法，我让你打不成啊！老头桑德斯要干这件事。那下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川普如果想派兵去攻击伊朗的话，你不管是派飞机也罢还是什么也罢啊，你毕竟是攻击了另外的一个所谓的主权国家，合法吗？这就是桑德斯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合法吗？咱们看看这件事儿啊。美国总统如果对外发动军事行动，必须有他的法理依据，宪法第一条和宪法第二条这里边呢是有说法的啊。宣战权，宪法第一条属于国会， 总统虽然是三军统帅，但没有经过国会的授权，不得发动战争，除非是在紧急自卫的情况下。也就是如果你要想外派兵发动军事行动，提前48小时通知国会，告诉大家什么理由，然后就是临时军事行动60天，只能批你60天，然后再来申请，再批你30天。美国现在对发动战争这件事儿管的是非常严的，如果总统没有征得国会正式授权，只能在紧急且不可避免的自卫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军事行动。那现在这伊朗的这情况跟美国是自卫行动吗？是紧急情况吗？而且已经严重啊威胁到美国，现在不弄不行了，来不及了，没工夫到国会说去了，我现在必须要采取行动，现在是这种情况吗？这就是伯尼桑德斯他们的理由，大概不是，大概不是的话，你就没有权利对那儿去开战，你要么就到国会来跟我商量，国会授权你才能去。所以说这里边还有这方面的事情啊，你没有紧急情况你就要去开战，是违宪的啊，是违反了战争权利法和宪法的规定的，将来你要吃官司的。塔克这公然威胁川普啊，你不能去啊，你去了以后总统你就别干了，人家就弹劾你啊，这塔克他支持啊，那你要去的话我们支持弹劾你，这话已经说得很重了啊。塔克他们说的也是有他的根据的，如果现在你没有国会授权，美国也没有受到紧急危险的情况，你如果参与到这场战争里边可能会违宪。这个是有的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哦，现在这个川普也没那么容易，现在马克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一部分就是以塔克为代表的不能参与，另外呢那个众议员啊，那个叫什么马乔利泰勒格林那马大姐啊，他也是坚决反对的，他和那塔克他们是一伙的啊，这帮极度保守的这么一帮人啊，一帮红脖子的代表，我们不愿意去，然后说啊，这甚至会危及你的总统的任期啊，做出了威胁。那马克党他们的是这种情况。哎，但是呢马克党里边还有很多人也支持。你比如说福克斯，这是川普天天看的电视台吗？大部分主持人都支持。参议院呢他们搞了一个民调，哎，发现呢大概也有60-70%的民众也都支持。那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川普呢到底是受谁的决定，是谁的牵制？那现在咱们就看过几天，他这个人来回横跳，他来回摇摆，那最后谁能够影响他啊？这个呢目前看他跟塔克呢就跟马斯克一样也败了啊，也败了。那这是在美国国内是有这么一个回合啊，川普大概还要考虑一下。那说到国际上呢 G7 对川普进行了支持，包括川普在内的7国领导人搞了一个联合声明，敦促解决伊朗危机，声明肯定了以色列的自卫权，强调保护平民，说伊朗是地区不稳定的主要的根源。啥意思？这句话翻译过来，伊朗打得对，以色列打得对，以色列打得好， 就这么个意思。然后德国总理哦，他在这儿发表一讲话，这梅尔茨最近这是凶啊，强烈支持以色列去袭击伊朗。他讲，以色列通过打击伊朗，正在给我们所有的人干脏活，我们也是那个邪恶政权的受害者。这个毛拉政权给世界带来的只有死亡和破坏，恐怖主义吗？根源吗？或者梅尔茨来这么一段，他讲，如果伊朗还不屈服，那彻底摧毁伊朗核计划就要提上日程，因为以色列不可能单独实现，我们全去。好家伙，这梅尔茨啊，这话是真够硬的啊，我这大德国有点回来的意思啊。另外在之前呛川普， 那不川普那跟卡尼他们一块儿不有个欢迎仪式吗？然后这不川普一上来就讲啊，原来 G7 应该是 G8 吗？为什么要把俄罗斯给轰走啊？啊，你看那是普京觉得受到了侮辱，才有这场战争吗？当时讲这话的时候啊，有川普旁边有卢比奥，还有贝森特，他们几个人都在旁边啊陪着站着嘛。后边的画面就出来了，梅尔茨突然站起来就走上去了。我后来看到的那个啊，德国那边媒体的画面还是那个镜头啊。当时呢，卢比奥和贝森特还站在那个位置，那应该是同一个场景。也就是川普刚说完话之后，梅尔茨立刻就呛他，说我们不会以这种形式和一个军阀或者是战犯坐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普京没有资格坐在这个谈判桌上。哇，当面那是一点不含糊，你说完这段话直接呛你。我这可以啊，这梅尔茨这个脾气啊，这可以啊，这跟我印象中的啊，我们德国弟兄的状态，这是一致的啊，我很喜欢这位总理了。那 G7 是这个态度，大国俱乐部把这件事儿呢也鼓励啊，甚至是怂恿川普，你帮他办了就完了嘛，我们都没实力，就你啊，你办了你是大英雄，那不就完了吗？啊，川普啊欢天喜地的回去了，好，我办他。那中俄这边呢，中国突然他大使馆两边他是登了一个消息，有点吓人，他要求伊朗那边的要注意安全，或者是能走啊通过边境口岸离开伊朗，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然后他要求中国居民马上通过陆路边境口岸离开以色列，这是什么意思？以色列那不是挺太平的吗？你伊朗搞了搞也没，现在也没劲儿了，也就这样了。他干嘛马上通过口岸离开以色列？这什么意思？这还是我刚才说的让我有点毛骨悚然的那个，川普为什么跟巴基斯坦的一个参谋长说要吃饭，还闭门会议？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所以说这个是不是里边他们知道一些什么啊？在以色列那边的人也快跑。我不能明白啊。说到中国这儿呢，那叙利亚完了，伊朗这儿也快了，这俩要一完，中国就彻底失去了中东。那现在只有巴勒斯坦了，那巴勒斯坦加沙也快被以色列连根拔了，约旦河西岸那个基本本来也没什么势力，中国之前还在国内煽动反犹太主义等等，到现在里外不是人，所有那儿的代理人啊，现在呢，这里外不是人，就这么个结果。另外呢，他现在伊朗以色列猛锤伊朗的石油，这里边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的民营的炼油厂。我们之前讲过，伊朗超过90%的石油都通过走私跑到了中国，大部分都到了山东。在那儿呢，有民营企业的叫茶壶炼油厂啊，他用了这么一个隐晦的词汇，都是他们买的。这些炼油厂从2022年开始集体转向做这种非法走私进口的伊朗石油，他们在那儿处理，他们在那儿提炼，啊，挣大钱，因为这个很便宜。所以说这儿一开打，他们这儿也没买卖了。这是中国。俄罗斯呢，彭博社的报道，俄罗斯已经撤回了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支持。他就写了这么一句。那你这句话啥意思呢？就是人撤了吧，就都跑了。那有证据吗？有啊。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还在俄罗斯呢，抨击了普京撤回对伊朗革命卫队的支持，说我们的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在我们身边选择无所作为的人，很愤怒。大家别忘了这一幕以前出现了啊，什么意思？就是叙利亚当那儿垮掉的时候，当时叙利亚政府驻莫斯科的大使也这么说普京来着啊，你什么也不管你就跑了啊，就跑了。等于现在普京是眼看着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就跟叙利亚那时候一样，眼看着伊朗被暴锤暴击，完全无能为力，没有武器援助，没有防御的承诺，就象征性的打了几通电话，说了几句模糊的警告，然后就沉默了。 他现在是既没有办法阻止以色列，也没有办法，也没人听他的，也不敢来参与这场调解。别忘了，川普以前还拜托普京，伊朗听你的，你跟他说说去。现在跟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还有普京说话的余地吗？都没有了。中国也一样，就片儿汤似的给人打了几个电话啊，说了那么几句无聊的话，就没戏了。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咱们老说这个中俄朝一邪恶轴心，现在就伊朗背后，这不就是邪恶轴心的老三吗？那你现在俄罗斯是完全管不了，中国呢现在也管不了，说明这个邪恶轴心的实力现在还远远不够。你看人家那儿干起来了，有你们俩说话的份儿吗？你们敢在那儿炸毛，敢在那儿参与吗？你看川普还在那儿啊，是不是都求我了呀？我是不是要锤他去啊？这俩想去他也不敢去啊，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啊？所以躲得远远的还来不及呢。所以说一看这邪恶轴心啊，他也没那么大的能量了。来吧，说我们今天的评论，还是昨天那三点啊。这一点呢还是要重复啊，昨天是有一些争议，到今天呢大家应该都看明白了。首先这一点，在美国内部，一个是以色列政府和美国犹太人巨大的压力，因为现在正是犹太人以色列的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如果这一战烂尾了，打加生了，没有彻底去和，那作为犹太人是永远都不会原谅川普和共和党的。这一点啊，今天很多媒体包括通过推特脸书我们都看到了，这一点啊，得到了犹太社区和以色列方面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川普得到了德国等国的大力的支持，包括怂恿，有了 G7 的支持，这件事儿有了国际的合理性。川普去参与了，没人抗议他，啊，中俄也不敢说话，没人抗议他，这个让川普心里啊是比较踏实，这是支持。第二呢，那这个骨牌昨天跟大家讲了，那只要一动就会接连倒下，你只要轰炸了核设施，那下一个结果呢，伊朗就会攻击美军的基地，那就有损失啊，有死伤啊，那美军只能全面参战。那为了保住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其实也没有别的选择，那就卷进去了。所以说只要美国正式一参与，这件事儿量变到质变，那伊朗政权真的是有可能被推翻。之前我们节目里说的啊，第一最基本的是去核，第二去经济，第三去政权，现在一和二是现在差不太多啊，那如果能够去了政权，那就彻底一了百了了，这件事太重要了，永除后患，这个三个目标如果美国参与是有可能达成的。现在去美国下水的话，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回报，因为前面的脏活累活梅尔茨说了，以色列都干了，你美国就去摘那个桃子就行，我没有让你干脏活累活，让你死人或者让你啊花多少钱，没有。你看你在胡塞那儿炸了人一个半月，花了好几十亿，你不是有毛病吗？到这儿来不用你干这个啊，剩下的活我们都干，你就把那桃子摘了就行。你这样的话，不管对美国对全世界啊，包括对川普自己，那都是一个巨大的光环和回报。但是呢，当然川普现在最大的阻力不是面对以色列，面对 G7 和中俄，不是来自于这儿，他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马格党内部，就是塔克啊，那马大姐他们代表的这帮，就是最顽固保守最土鳖的这么一帮人。他现在呢，而且他原来他自己也说过这些啊，很多这方面迎合他们的话，那他如何自己面对，这是现在他唯一的阻力。我认为这和乌克兰的那个难度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这个伊朗神权政府那比普京那个情况要虚弱的多得多。你现在看，一个是老头岁数也到了，再加上现在你看了没，连国家紧急状态都没有，现在连来一个抗议以色列的集会都组织不起来，人都跑了，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如果最后那钻地弹一去，美国最终一参加，对伊朗上层的最后信心的摧毁是压倒式的。你别看就炸一核设施，但毕竟下水了，那就可以用四个字讲，万念俱灰，也可能伊朗高层会出现垮塌。还是我昨天那句话，这可是一个名垂千青史的、名垂史册的推倒一个邪恶神权政府的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啊！大家想象啊，一旦拿下伊朗，整个阿拉伯世界将焕然一新，全世界的恐怖主义将极大的减少。就梅尔茨说的那个，你是根源，现在伊朗是根源。你看那边沙特什么的，尽管也不民主也那啥，平时还行啊，对吧？大家你比如说到阿联酋、到迪拜、到迪拜还去玩嘛，那帮人还挺踏实的。你不能说那帮人是恐怖主义的大本营，那倒没有，就这儿。所以说你把这个一解决，那前一阵儿那不是因为打加沙的事儿，全世界的绿旗党那阿拉伯那帮全冒出来了，最近也不敢出来了。嚯，你看全世界把伦敦把哪儿给堵的，那还有完吗？根子全是这儿。那你把这儿给平了，那也就没有加沙了，也没有胡塞了，后边那些事儿就都解决了。这是世界的一个福音，也是给整个阿拉伯世界与时俱进进行改良的一个巨大的机会。这对整个全世界来说，大家想以后阿拉伯弟兄啊，不再是全世界的一个威胁，不再和全世界拧着干啊，不再干那些事儿了，那全世界心里也为之一宽啊，多好的一件事儿啊。但问题是道理在这儿呢，还是我昨天最后的那个问题啊，川普懂吗？他明白吗？所以说这是核心，那就不知道了。他会这么做吗？他有这个情怀，有这个水准吗？那我哪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啊。那有现在今天我看彭博社分析，那咱这两天他怎么突然又跑这边来？那不是前两天还谈吗？这两天怎么上这劲？因为大家都在夸内塔尼亚胡，都在夸以色列。以色列和内塔尼亚胡突然变成了全世界舆论的舞台的中心，成了大英雄，他有很大的失落感。你看我那个阅兵搞砸了，弄得大伙儿嘲笑我们。我呢一直想谈，最后现在我谁都嫌弃我，谁都不搭理我。那现在一看，哎，干那个能得光环，能上头条啊，那我来着吧。哎，他突然啊，这是啊，这是彭博社他们有这么一个分析了。也是啊，我们鼓励你啊，这不是 G7 那帮人都怂恿他回去干呢、啊、挺好的呀，那我们愿意把这光环给你啊，你可以上这个头条啊，而且讲了嘛，你干这件事名垂史册呀、啊、永远头条啊。那问题是他明白吗？他会这么做吗？哎，这真没办法啊，这没办法。来吧，咱们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时间有点长啊。美国先说经济方面，商务部公布了一个数据，美国五月份的零售销售额降幅超过预期，整体销售和四月份相比降了 0.9%， 是今年初以来的最大降幅，放缓幅度，一般分析师原来说降 0.6， 结果降了 0.9， 超过了啊。我查了一下它具体的项目，汽车和零部件消费降了 3.5%， 建材和园艺用品降了 2.7%， 加油站降了 2%， 餐馆和酒吧的消费降了 0.9%， 杂货店降了 0.8%， 电子产品降 0.6%， 百货商店降了 0.4%、个人保健用品降了 0.1%。 什么上升了呢？服装上升了 0.8%， 家具上升了 1.2%， 就这么点。那这俩为什么上升呢？专家介绍，这是在关税到达之前人们有抢购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因素，这俩也完，因为这个一个家具一个服装都来自中国是最多嘛，是有这个啊。我认为这还早啊，这个呢现原型还早，我认为重点要看六月份，因为在六月份我们之前分析过，很多关税就开始真实反映到物价上了， 据说现在沃尔玛等等都开始显形了啊。所以说到那时候，整个的消费，美国是一个以消费立国的国家， GDP 将近七成都在消费，这儿出点风吹草动，这是很严重的啊。所以说这一点啊还早。另外说到那美丽大法案呢，还搁着呢。万斯做了一个宣布啊，大概呢白宫争取在八月份签署和解方案。这就说明川普呢这算是一个失败了。原来他说多少，七月四号啊国庆节签这美丽大法案，现在没办法，只能拖到八月份了。财政年大概是从十月份开始啊，还来得及，但目前看呢并不是很乐观，要做重大调整了。移民这一块呢，嗨，出了这么几件事儿。有一个民主党的市长候选人，纽约市的啊，现在是纽约市的审计长，叫兰德。结果在曼哈顿呢，有一个移民法庭，那儿呢抓那个非法移民。结果这位兰德跑上前去质疑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呀？等等。结果人家一块把他也给抓起来了。当然，现在呢，人们最诟病的是，他是不是干预执法，这个怎么样，那个自然由法庭来决定。但是人们看不了的是，那个 ICE 的那些联邦特工，他们现在全围着脸，有点像那个哈马斯那个状态。联邦执法围着脸，原来我知道的法律的概念，在美国特种部队可以啊，因为那要杀人嘛，或者要怎么样，那可以。就是普通的抓个非法移民，你为什么要围蒙着脸呢？我不知道这合不合法啊！这个是让很多美国人感到非常震惊的。另外呢，国土安全部突然又变了，又允许 ICE 突击检查农场、酒店、餐馆这些服务业了。你川普不刚发的那命令说先别查了吗？结果又撤销了。然后呢是，你上周四才那个什么，川普推动的，这不能干了吗？哎，他结果又撤销了。结果呢，国土安全部做了一个澄清，这类行动在这些地点可以恢复。这个你能明显看出川普的摇摆。一开始到那儿抓，那是那个史蒂芬·米勒给这帮人开的会啊，到那个商场门口等活的那帮人抓那个，把这事儿挑起来了。后来呢，农业部长带着一帮啊，这个川普的票仓跟川普急了，川普又变了啊，别抓。你这一不抓，那马克党那帮死硬分子又不干了，那怎么着啊？那这些人都不抓了，那么白忙了吗？一看自己的基本盘有所动摇，这帮死硬分子，那得，那再接着抓，他就来回横跳。所以说，就回到打伊朗这件事儿啊，你现在不一定啊，这完全都不好说。他马克党内部就是两派尖锐的意见，他在中间也来回横跳，这你没办法。然后说到这国土安全部现在向国会要求额外20亿资金，为什么呢？没钱了，这帮人太浪费，太能花钱了啊！现在呢要给他们批额外的资金。马斯克呢是自己搞了一个行为艺术啊，他专门公布了他的医疗报告，他做了一些检测。我没有任何吸毒的行为，什么摇头丸啊什么的都做了，全是阴性啊。那我验了血了吗？那现在谁不知道该信还是不该信？你哪来的医疗报告或者是怎么样？哎，我就这句话，你爱吸不吸，你吸跟我们也没关系啊，你澄清这个也没意义了。说说贸易战，中欧谈崩了。这个是在预料当中的，之前已经谈了很多轮，没有任何的进展，但是崩得这么脆，这么痛快，有点出人意料。金融时报的报道，由于多起贸易争端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欧盟拒绝在下个月中欧领导人峰会前和中国再举行任何的高层经贸对话了。我连跟你谈都不谈了，原来准备给中欧高层峰会献个礼嘛，现在都拒绝谈判了。欧盟的高级官员表示说呢，只有峰会达成协议并付诸实施啊，然后欧盟才会举行这样的会议，就是你们峰会上先谈谈吧，你们把这个方向给指引一下啊，你们把这事儿给说说。其实这跟川普的意思差不太多，原来贝森特不也讲嘛，我跟中国官员谈不了， 习近平和川普，你们俩能不能先谈，把大盘子定下来，然后我们再谈？现在呢，欧盟官员也是这么说的，说这个我们没法谈了。现在就是陷入困境。原来呢，和美国情况啊已经这样了嘛。现在那55%还在那儿夹着，现在准备拉欧盟，现在欧盟也不吃你这一套，欧盟都不谈了。欧盟现在讲，我们在所有的会谈中，大家注意，是所有的会谈中都看不到任何的进展。他特别提到拼多多，自从被美国拒之门外之后，现在开始疯狂地向欧洲进行倾斜。上个月在欧洲的投放力度增长了300%。那欧洲人现在就怒了，现在他们已经切身体会到了这些超低价产品的攻击力。但他就这点就不如川普他们，川普人家卢特尼克一个命令，这事儿就吹了。但这27国呀，他得商量啊，他得弄啊，所以说他这个，要不说美国跟他们谈判也头疼，跟现在美国跟欧盟谈的也不顺啊，现在这。它很复杂，它得让所有人都高兴，27国一票否决，所以说跟欧盟这件事儿是很难办的。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说习近平。习近平呢，跟我们提前预报的一样，到了哈萨克斯坦，人家给摆了个蓝地毯，那这个很有意思。最后，习近平呢一个人下来啊，这个啊拐带拐带的在蓝地毯上啊，走了这么一遍。后来呢，这个。按说你一下来，后边那王毅、蔡奇应该在后边，是不是就陪着下来？没有，下来老半天都看不见那俩，最后下来了都没走这蓝地毯，不让他们走。那后来这正式会议的时候，原来你比如说中方坐这边啊，人家哈萨克斯坦那边坐这边，然后你看哈萨克斯坦这边啊，托卡耶夫坐中间，大伙呢都坐在旁边啊，各级官员很正常。你看中国这边很不正常，习近平坐中间。然后呢，各空出一个椅子的空间，两边没人，然后再是啊，王毅啊、蔡奇他们那帮人，中间保持着一个1米的左右的距离，来突出习近平自己。你看人对面那边呢，人家大伙都排排坐啊，他这儿不行，他现在习近平这份儿是有点见长啊。你看那帮摇棍们天天说啊，他完了，他这个那个的，我看他这地位还见长，他还长脾气了。那结果你到中亚这部分来干嘛呢？啊，这个他要搞他的挖俄罗斯后院嘛，他要拿这边的矿。那现在宣布了，今年向中亚国家提供15亿元人民币，15亿就算2亿美金吧，无偿援助是无偿的啊，这个是没辙了。然后呢，什么反霸权，什么公平正义，他在那儿说了半天片儿汤话，其实美国也听不见啊。拐着弯的在那骂美国，撒币撒了15个亿，那间接还辟了个谣。因为如果什么被架空了、被夺权了、被政变了，能够允许这么一个被推翻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吗？所以说你这都不能自洽，你都不能自圆其说。按说呢，如果一旦把这些人给控制住了，是不能给他露面的机会的，特别是在国际场合。到了国际场合，他到这儿来，人家还专门把两边现在权势还越来越大了。你看那个做派啊，你等于向全世界在宣告，他依然还是中国的最大的权力掌控者嘛。而且你安排出去，如果什么张永霞真控制了的话，你完全让他失控。怎么可能会有这天？全世界古往今来都没有这样政变的，都没有这样夺权的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呢，还是跟墙内那些心怀寄望的那些朋友们说一句泄气的话：熬着吧。这家伙既然能出现在这样的高级别的国事访问，说明他依然大权在握。能让他这么出访，这是行使权力的象征，绝不是失去权力的证明。当然呢，那帮造谣还得说啊，扣人质呢，把他女儿和他媳妇儿都给扣在国内了。你看这次彭丽媛没去嘛，所以说他不敢跑，他不敢乱说乱动。哎，你到托儿所来讲那些故事去啊，差不多就得了啊。所以说呢， 没有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为什么有的谣言就那么所谓叫四个字儿嘛，叫不攻自破？因为它不具备最起码的基本逻辑，而且每一个事实迹象出来的时候，对你都是一次反证，都是一次打脸，都是一次辟谣。那你现在怎么解释这个？人现在这家伙，现在我看他身体比去年还好了，他们满面春风，跑到那儿又撒币去了。所以说现在这儿啊，这那些事儿，我看那小，特别是某系啊，什么公媒体，好家伙，那创作热情格外高涨。你们在欺骗，你们在愚弄民众，这一点是不能被原谅的。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你们在反共，你们没有反着任何的共，你们在欺骗墙内啊求知若渴的这些民众，你们在愚弄他们，我认为这一点我是不能接受的啊。来吧，最后说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话题，中国离婚。这件事儿，路透社的报道，这件事儿呢是热闹了，这个是一个奇景啊。说中国的离婚率在不断的攀升，最后催生了一个什么抢号代办服务。因为离婚的太多，民政部的网站离婚登记预约一号难求，有的时候甚至数个月都没有办法和民政部完成成功的预约。想离个婚就找民政部排队，就在网上抢号排队，就得排几个月。那有人一看这有商机啊，然后那我替你抢号行不行？结果他这路透社采访到了一个人啊，从今年三月份起就兼职抢离婚号，一单400。然后呢，在那个放号前，在那个登记系统精准掐点是提前申请。因为整个这个离婚预约，这今天一放号，几秒钟之内立刻被抢光。您听着这是个乐，您告诉我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吗？全世界哪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几秒钟，今天离婚的预约就没有了。然后呢，这有人专门办这个，说有一个女性啊，从事这个抢号职业，啊，一个月赚了5000多块钱，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哪儿那么多人离婚呢？这都怎么了？这为什么离婚呢？当然呢，我看有专家讲，因为经济萧条，经济下行，打垮了家庭最后的承受能力，加剧了家庭的冲突，严重推高了离婚率。这日子好过呀，怎么都行，都包容，都能互相有个原谅啊，都能在一块凑合着过。本来呢，就这个那个，然后呢，这现在有失业的或者是怎么样啊，我平时关注的一个朋友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就彻底完了。原来还是挺明白的一个啊，一个读书人，在体制内工作，后来被裁员。原来他也是合同工啊，他并不是那种公务员，他是合同工，他原来干的也不错，挣的也不少，最后被裁员了。裁员以后，俩人就离婚了。离婚了以后，房子就卖了，房子一卖，赔了将近200万。原来600多万的一个房子，现在赔了200多万啊！最后这哥们儿是背了一身债，就连净身出户都不算，背债出户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你原来在一起，那孩子上的好幼儿园什么的，那一家子过得挺好的呀。一到周末还一块商量上哪儿野餐，还一块背着吃的，那带着毯子还跑哪儿玩去呢？现在这全崩溃了。所以说，嚯家伙，这离婚啊！每天发预约号，几秒钟抢完，人家行家里手在那儿猜，准能抢到一号400。这中国离婚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令人震惊的这么一个情况。说到教育部，公布了一些数据，是2024年教育发展公报。咱们听听他这个公报是怎么说的。 他把2024年的数字和2023年的数字做了一些比较，结果那个雪崩就看见了。咱们把这两年之间的比较给大家说说啊，这是教育部自己的数。幼儿园归教育部管，2024年比2023年少了 2.11 万个幼儿园， 2.11 万就关了，没孩子，你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在园的人数，小朋友的人数少了，就是这2024和2023相比啊，就这一年就少了 508.99 万人，就509万人，就这一年比去年就少这么多。义务教育，这个学校的数量少了7400所。招生人数少了，就这一年比前一年少了167万。在校人数减少了129万。这是普通的义务教育。说到小学，小学的数量也是减少了7200所。这一年比前一年，招生人数下去了261万，在校人数减少了215万，教师人数减少了 6.62 万人，小学就这一年就下去了这么多。现在到哪儿了？到小学了，上边的初中高中那还凑合啊，那基本是个持平，现在在往上走。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这事儿，一开始是新生儿不生孩子，他一点点往上走啊，这小细脖一点点往上走，现在到哪儿了？到小学了。这可怕不可怕？这是他新出的这个数据。现在讲大学生一年毕业多少？1200万吧。生孩子生多少？600万。那你要这个刚才就这个啊，从小学从幼儿园到小学，马上这就到初中，然后就是大量的教师失业，或者是啊学校在校生成百万的减少，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这雪崩啊，从2024到2023就出现了这么巨大的差别，这个雪崩在延续在扩大。那大家想，如果一切不变的话，现在大学生一年毕业1200-1300万人，18年后呢？就这600万人，现在小朋友这么长到18年以后，所有的大学，就现在这大学，就所有的孩子都上大学不用考了，都做不到一半，都做不满现在大学教室的一半。大家就想这什么情况？十几年就随着这往上这么走，幼儿园阿姨、小学老师，这往上传啊，初中老师、高中老师，一直到大学老师，现在就眼见着变成了夕阳行业，大量的人失业，就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现在这已经都看到了，这是中国官媒人家自己的一个最新的数据，这个推荐给大家啊，大家对这国家先心里有数，你说这国家正常吗？有未来吗？都不生孩子，离婚的几秒钟号就没了，现在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你告诉我这国家的未来在哪？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L 谢谢您的支持。墨尔本老农说，中国和欧洲贸易谈判谈崩很重要，美中谈判美国没牌，中国牌很多，但好牌打烂这也算是一个本事，对欧如果稍有结果，那美国的处境就难了。看在 G7 会议上啊，这里边呢冯德莱恩和川普是有一个隔桌子的对话，不一个圆桌对话吗？冯德莱恩是奉承了川普，说川普之前说的是对的，我们主要的问题是面对中国，中国的产能也罢，中国的啊不遵守国际贸易协议等等的这些东西啊，我们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川普当时听了以后也很高兴啊，你看我原来跟你们说你们也不听，你老跟我干，现在呢，哎，咱们俩这算是终于统一了。大家查那个报道，冯德莱恩跟川普直接就讲这个，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这是谁呢？ Tennis 伊朗这个国家人民也是奇葩，推翻前国王也是人民选的，得票率90%以上。现在霍梅尼也是人们选出来，得票率也是90%以上，都是同一批人。那以色列为什么现在打？因为再过几周，伊朗可能就有核武器了，不打就完了。这个在我们的节目里反复的给大家解释过啊，这个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干脆面说大康太乐观了吧？宗教信徒怎么会轻易的改变呢？两方面啊，两方面，咱们就以中国说。啊，你中国这个毛教就是共产党的这一套，习近平他们这个粉红爱国主义教育这一套，也算是一种，某种程度的宗教。那你要按照这个逻辑说，那中国也没戏了。可是我们看到之前伊拉克、包括利比亚等等这方面的以前的战例，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什么呢？整个这个社会，一个社会实际上是被10%的人牵着走的，有80%左右的人就是盲从，你让我干嘛我干嘛，没意见，没意见。你别看台湾啊，这民主这么长时间了，把选票给人民手里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就看到花莲或者是怎么样啊，通过这次大罢免都能看到有很多的世家。最后就作威作福成了大家族，哎，那当地民众怎么回事啊？你不是看到有很多的民间霸团也都不能理解呀？你为什么支持他？看着这个家族在这儿作威作福，他爸他妈干完了又传给他儿子，怎么回事？那你们的自主性呢？你为什么不能把他交给一个正常的政治人物呢？为什么给这种家族呢？没有自主性，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那里长一说，哎，这大伙儿就一块盲从，你给我一包面巾纸，或者是啊，你给我俩茶叶蛋，你跟我给我个面子啊，这政治人物不错，那没有判断能力。所以说，在伊朗也一样，它的广大人口是农村人口，所以说如果啊要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上层的这10%-20%，如果有戏的话，那是能够带动这个国家转型的。你看伊拉克。当时有一个黑手运动啊，很了不起。当时去民主选举啊，很乱啊。最后呢，路边放了很多的炸弹，恐怖分子恐吓人民不要去。结果人民还是勇敢的去了。去了以后，就是让你在那个黑的印泥上拿手摁一个，弄一黑手印儿，就来证明我投过票了。结果当时很多的伊拉克人特别勇敢，路边炸弹什么的，垃圾箱里都装炸弹，高举着自己这只黑手，我投了票了。哇，你大家想象啊，那你不能想象伊拉克那农村还有广袤的人口，大家都有这个觉悟吗？巴格达只要坐下来，全国人民就都顺过来，就这么简单。啊，利比亚等等的也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况。我曾经有原来啊，我不知道现在了。原来有学者跟我讲，就说哪怕是美国，他讲美国也是20%人的美国。那我不知道这个准不准确啊。其实很多国家在剩下的人大波都跟着轰啊，那你让我干嘛我干嘛。你比如说现在啊，中国很多人一说习主席那如何怎样啊，这以国家安全为主导，那我们就这样挺好。你过2天换人了。又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改革开放了。你看，这马上大伙儿就都转过来，我们又以改革开放为中心了，稀里糊涂啊！所以说呢，真正扭转这个的，实际上是10%-20%的精英人口。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伊朗具不具备啊？伊朗的就这层人的基础比中国要好得多得多，人家干过几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抗争。什么鸡蛋运动、汽油运动、头巾革命，人家干了好几回了，前仆后继啊，那确实是非常英勇的。所以说那个基础比中国要强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不用为这个担心啊。说到这种情况倒了，你看利比亚现在过的，你不是说很好了，挺踏实，全世界已经遗忘他了，再也不是世界的一个威胁了。你说到伊拉克，原来那。伊朗都排不上号，他们在前面能闹，你现在大伙儿也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国家了。 所以说，我认为如果真能推倒的话，是可以做的。威楼，伊朗曾经世俗化过啊，79年到现在46年，对，现在60以上的伊朗人也是过过世俗化生活的，和现在的神权统治是有比较的。我认为主要还是城市，还是城市人口。你看土耳其现在呢，就在这个边沿，就你如果埃尔多安哪天没了，那土耳其的全部的世俗化就翻过来了。现在在土耳其就是这一线，就是城市和农村两边人口的激烈的博弈，传统和现代现在就差这一线之间了，已经非常接近了啊。那现在选不过人家，埃尔多安把那个是伊斯坦布尔那市长给抓起来了嘛，他只能这么干了，因为已经很接近了。所以说，那我认为在伊朗，实际上我刚才我的判断啊，是人家的基础比中国好，啊，比中国好。刘翔说，离婚是避债的必须手段。嚯，还有这情怀呢？先转移资产再离婚？嗯，难道都是因为这个吗？我不知道。好家伙，民政局网站只要今天一开号，几秒钟秒没，这个有点太神奇了。这个我不知道啊，待会儿咱们再研究研究。谢谢您这个信息。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